清明花开的旁边，映满抹白的稀微。你敢有听见花声那啰嗦，破碎是谁人的心肝？你敢有听见花声那啰嗦，破碎是谁人的心肝？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为你点歌，我是海苔熊，好久没有在这里跟大家见面了。其实前阵子我跟 KP 两个人讨论要怎么样让这个节目来一个华丽转身，去到下一个阶段，但想来想去还是想不出什么好方法，所以我们停更了一段时间，终于来到这个节目的第三季。我们从一开始在女人迷的专栏，就是只是为你点歌的专栏，到后来有一段时间上传到 SoundCloud， 就是 Podcast 的应该算是前身吧，上面之后，然后后来来到了这里，就是在他听到这个为你点歌的节目上，用歌声陪伴大家150多集，可能有超过了，就是 KP 加入了以后有他的歌声在这里，然后就觉得咦，好像唱着唱着想要来点新的东西，所以一直在想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也因为这样想着想着就拖拖拉拉，从今年的1月一直到现在已经4月了，还没想到一个好的方案。前阵子我跟 KP 在吃饭的时候就聊到了这个节目，想说哎，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看看这节目要怎么样继续下去，然后他就告诉我了一个故事，他说他曾经在也在想这个节目的时候，然后经历了一段非常不容易的时刻，那个时刻他哭也哭不出来，然后也不知道找谁说，在好深好深的夜里，他只能够自己消化那些情绪，然后他也很想要跟一个人讲他的一些感觉。那那时候已经好晚好晚了，几乎没有人可以接他的电话，所以那时候他突然在想，或许有些时候这个节目就像是一个树洞一样，投稿的人把他们的故事放到这里面来，然后跟我或跟 KP 分享这个故事。我觉得我们之前可能很多时候会想说，我们能够提供什么样的解决方法，提供什么样睿智的方案来告诉大家要怎么做比较好，但实际上有些时候大家只是想要把话说出来而已，把那些没有人可以听得懂的话，没有人能够理解的文字打下来，不论是打下来的过程或者是说出来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疗愈，再加上歌声或者是在聆听这些歌曲的过程当中，或许已经达到了另外一个自己靠脑袋那边转老半天都没有办法抵达的阶段了。所以这样想就觉得压力小了一点，大家还是可以继续投稿新的信件进来，那我们也会不断在邀请不同的歌手让我们的节目上分享他们的创作历程。那讲来讲去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哦，但是这也是经历了一个蛮漫长时间的转换而想出来的答案。因为其实我们中间有考虑过各种方法，但还是觉得有些时候可能最简单的东西反而是最贴近最接近大家的。好，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个故事是来自于一个叫做终于哭出来的人在3月底的时候分享的一首歌，这首歌也就是大家刚刚一开始节目听到的无言花，无言花，希望我没有念错这个台语，因为我台语非常的不轮转。我妈前阵子跟我说，她想要跟大家分享，她跟小朋友讲这个台语的故事，她去念故事给小朋友听哦，国小生。然后她说我平常都在念故事嘛，有没有可能也可以念故事给她听听看？然后她想要中文跟台语夹杂。我后来跟她说，我台语这么差，应该是没有办法哦。所以如果今天台语有讲错的，无言花哦。有讲得很不轮转，麻烦大家多多包涵。那这个点播的伙伴，终于哭出来的人，他点播萧敬腾的《无言花》。虽然是一首非常古老的歌哦，这真的好久好久以前了。我看 YouTube 上面的上传的时间是14年前。那这首歌算是4年前萧敬腾唱的歌，但应该说一开始原唱不是萧敬腾。不过他唱出来的感觉有另外一种不同的风味，会让人家 好像重回到那个年代，然后有一种缓慢的，记忆被翻腾的那种感觉。那也因为它带着某一种记忆的特质，所以我在读这封信的时候，也被里面的一些过往的回忆给勾起来了。其实写这封信来的故事，就是一个跟我们过往很多时候会读到信件一样，是一封失恋的故事。但我觉得它并不只单单是一个失恋的故事而已，更多的时候，它好像也反映了一些在这个恋情当中，当事人没有看到的自己内心里面的阴影。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不只念故事，也想要跟大家介绍一本书。它也不太算是一本书了，它应该算是一本日记书，就是它百分之大概20%左右是文字，然后另外80%左右是空白的，让你可以一边写，还有引导让你一边写一边完成这样。这本书的名字叫做《阴影探索：我的疗愈日记》。那身为一个之前蛮长时间在学习荣格的学生，我觉得它不完全是走荣格取向的一本书，但是它夹杂了一些荣格的观点，然后也融入了不同学派的路线。比方说提到内在小孩，提到 emotion freedom therapy， 就是情绪释放疗法，提到了内观正念，然后肌肉放松等等，反正就是你可以想象它是一个大杂烩就对了。可是尽管是如此，它在抖音上面是许多人正在天天实践的一个练习，许多人会一边把他们写的过程拍照或是拍成影片上传，跟大家分享他们在写的时候经历了哪些事。那我们今天也会分享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今天点播这个伙伴终于哭出来的人，他分享的故事当中，我觉得他也看到了一些他自己一直以来在这段感情里面没有被看见的部分，所以也想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先来听听他所点播的这首歌的故事。大家可以找一个舒适的地方，稍微调整一下自己的位置，我们要来听他的故事了。亲爱的海苔熊，我想要跟你讲我和他的故事。10年的感情居然只用10分钟结束。我们曾经经历过一次分开，在短短的3个月时间里面，我想当时的我们彼此都过得不是太好。当我鼓起勇气再联络他的时候，我第一眼看到他觉得好心疼，感觉心事重重。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在公园的树下，我们手握着手，互相凝视着对方，并且答应彼此再尝试一次看看。但随着我的工作越来越忙，与他的生活作息越来越搭不上，甚至连日常的共同话题也越来越少，我们变得好容易争吵，关系也越来越淡。就在同一个夜晚，我想跟他好好的聊聊，希望晚上我们至少能够睡前聊聊天。他却说他现在变得很外向，他想要好好经营他的新朋友圈。当下冲动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直接提出分手，因为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答案。我讲完这段话之后，迎来的是一阵沉默。我知道这段感情已经到站了。还处在想要挽回的我，在朋友的转传底下，偶然得知他已经找了新的对象。我好不容易拼凑好的内心瞬间又被击碎，心碎满地的我真的没有办法再看到他了。我心好痛好痛，觉得自己永远都不会好了。在朋友的劝谏之下，我毅然决然地去到了我们的租屋处，把我的东西都收拾完了。当天我想要跟他拿回我之前的押金，并且说我不想要再联络了，但因为当下无法好好地表达我的意思，让他以为我是来讨债的。在社群软体上，我准备对这段感情做最后的道别，原本的音乐突然播到这首《博洋辉》，原本我以为自己哭不出来，没想到听到之后终于哭了，哭了好久好久，所有累积的情绪在刹那间释放出来。但在他充满恶意与情绪的回信当中，那些曾经的甜蜜在身份转变之后居然变得如此的凶狠，连误会都解释不清，一直到最后似乎连一点点情分都没有留下来。我记得我在他信中看到了一句话，他说我本来脾气就不好，那是因为之前你是我的爱人，我才忍住不跟你发脾气。 我想起他曾经跟我说的话，问我怎么舍得对爱人生气，眼泪又不自觉地流了下来。原来他一直有信守他的诺言，是我的错。我明明答应他要改掉我的坏脾气，是我的错。没有好好听他说话，是我的错。我应该要更认真地经营这段关系。老实说，分手也一个半月了，我以为我好了，但终于哭出来的我才认知到他不爱我了。此刻我才正式地走入悲伤，并且努力地走出悲伤。歌词里面有一段在描述，你我怎么会这么无缘呢？离开了之后才开始思念，就像一朵无言花，静静的开，静静的美。一碗花开的香味引起我满腹的难受。你有听见花谢落土的声音吗？破碎的是谁的心肝呢？失去了才懂珍惜，甜言蜜语在转瞬间成为冷嘲热讽。我内心的痛苦他又能够理解吗？其实他也不必理解，因为我们已经是陌生人了。这次的经验真的让我好好认知到要如何经营关系，如何改善自己。这是一个收获，但是却好痛好痛。我的内心还是希望他能够快乐，只可惜最后是一个糟糕的结局。我真的还是好爱他，好在意他是否还是误会着我。但看到他态度的反差，我对于人的信任瞬间归零。我甚至不知道能不能够再遇到跟他一样好的人了。分手之后，我也会努力充实自己的生活，运动、看书、刺青，尝试所有以前自己不敢尝试的事情。我知道这不该是为了他，是要为了自己。但每当结束之后，内心还是会无比的空虚。这是来自于《终于哭出来的人》他所点播的歌曲里面的信件。他点播的这首叫做《无言花》，无言花。那由于里面那一段台语实在是太难了，所以我只好把它念成中文，请大家多见谅。我在读《终于哭出来的人》的这封信件的过程当中，我其实印象最深的一段是他谈到要提分手的时候，其实他并没有真的想分手，他只是想要告诉他说他想要好好的跟他晚上有聊天的机会，只是对方他没有给他想要的需求跟回应。他说他需要经营新的朋友圈，但那一刻他就提出要分手。可能有些人会听不懂，就是为什么只是提出说他要经营新的朋友圈就会换来一个分手呢？我自己的想法是，当然每个人的状况可能有点不一样，但我看到这个段落的感觉是说，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经历很多的事情。那有些跟情感相关的故事，它其实会触及过往你在年幼的时候一些伤口。那这个伤口的概念也是在我刚刚说的这个阴影探索这本书当中提到的。那作者在书中提到有四个很典型的伤口，我觉得这四个伤口它很可能跟依附关系有关。这四个伤口包含抛弃的伤口、罪恶的伤口、信任的伤口，还有忽视的伤口。首先谈谈抛弃的伤口。当你觉得被抛弃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好像被排除在外，好像自己是一个人，然后你会好希望跟对方在一起，有些时候你甚至会拿离开当作威胁。很奇怪的是，当你有被抛弃的伤口的时候，你总是会吸引到情感冷漠的人。那这一点跟我们先前谈到的焦虑依恋有点像，如果你是害怕被抛弃的人，往往你会吸引到那些有可能会抛弃你的人。但更特别的是，有些时候你会开口说出抛弃这个词，就像是这首点播无言花的作者一样，他自己开口说出要和对方分手，可是最后却后悔了。第二个叫做罪恶感的伤口。罪恶感的伤口是在人际的互动当中很容易感觉到抱歉，甚至很不喜欢提出要求，因为很怕提出要求会给别人造成麻烦。有些时候会用罪恶感操弄别人，就是在罪恶感的另外一方。那也有些时候会害怕设定界限，因为怕设定界限之后对方可能会觉得你很难搞。 那也会吸引到那些让自己有罪恶感的人。很奇怪哦，这种人可能会让其他那些会踩线的人围绕在他们身边。第三种叫做信任的伤口，很害怕自己受伤，也很害怕其他人让自己受伤。更奇妙的是，其实也不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而且是会想办法不去相信别人。在人际关系当中，经常缺乏安全感，然后很需要别人给你很多的证明来得到安全感。那更有趣的事情是，当你有一个信任的伤口时，你总是会吸引到那些让你觉得无法信任，让你觉得没有安全感的人。最后一个叫做忽视的伤口，总是在关系里面很难放下，然后不喜欢自己，很容易生气，很难表达自己的情绪，会压抑自己的感受，很害怕表达那些脆弱的部分。而且就像前面所说的一样，会吸引到那些不会欣赏自己，吸引到那些没有办法看见自己的人。这四种伤口，抛弃、罪恶、信任和忽视，他们都有一个特色是，你越有这种伤口，你就会越吸引到触发你这些伤口的人。这就是我们以前跟大家分享过的伤口的吸引力。那我们回到这封信件里面谈到的，这位终于哭出来的人，他提到他和对方互动的过程当中，尤其在分手的那段时间，因为对方讲了一句他想要变得更外向一点，跟不同的人有所互动，所以可能按到了一个按钮，就是抛弃伤口的按钮。于是他为了避免最后变成被丢下来的那个人，就先去把对方给丢下来，以离开当作威胁。没想到这个以离开当作威胁，却成为他们最后真正离开的一个爆炸的导火线。对方用什么来回应呢？对方用沉默来回应。当有好多好多的情绪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很好沟通的。所以在后来他回去收东西，然后跟对方说那要把租金拿回来的整个过程，其实都是很不像大人或者是很不成熟的状况底下，后面也很后悔。但我觉得这也无可厚非啊，因为你整个在情绪包围的状况下，要讲出一段能够好好沟通的话是很难的。那从这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点是说，其实这个终于哭出来的人，他有一个很特殊的状况是，他好像把某种情绪压在心里面很久很久了，他可能试着把某个东西藏起来。那这个藏起来又对应到我们刚刚说的那个伤口叫做，这个藏起来又对应到我们刚刚讲的其中一个伤口叫做忽视的伤口。他可能很难放下一段关系，也可能很难把某个感觉说出来，把感觉压抑在心里面。那这个感觉它终究不会消失嘛，所以会用愤怒爆炸的方式来显现。于是他可能会说出一些自己都觉得后悔的话，那因为害怕呈现自己的脆弱，所以经常压抑着情绪。可是最后还好这首我烟灰让他哭了出来。那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一系列的伤口该怎么办呢？我觉得有伤口是人之常情，谁在江湖上面打滚没有几个伤呢？但当你有这些伤口的时候，你要去想想伤口给你带来的意义是什么。书里面提到的第一个练习是填空练习，它在这一本《阴影探索》的第38页。我们先从第一句开始，那我们就一样先试着用终于哭出来的人的故事来说说看。我觉得自己是属于那种很容易生气的人，想逃避的时候我会先用伤害别人来避免自己受伤，可能找一个地方躲起来，静静的听歌，舔舐自己的伤口，会带给我一种平静的感觉。可是其实我非常厌倦不被看见、不被在乎、不被理解的感受，我也非常非常的厌倦我在意的人，他并不如同我在意他那般的在意我，而且我很希望我在意的人他能够真的知道我想什么，我想要什么。如果能够让我喜欢的人也喜欢我的话，如果有些方法可以挽回对方的话，我会跃跃欲试，我就会想要尝试看看有什么方法能够让他再把他的心放到我身上，这样我就能够不孤单了，我就不会再是自己一个人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到头来 我总还是会觉得很空虚，总是会觉得为什么还是只有一个人而已。我知道我值得被爱，我也值得享有幸福的人生，可是我很害怕，我会不会这辈子都无法再遇到跟他一样的那种人了呢？这个故事应该说，以上这个填空是根据前面刚刚终于哭出来的人的故事情节，然后根据我的推测哈，稍微把它描写出来的一个故事。那这个填空练习后面还提供了一系列的反思问题啊。那我这里只截取书中39页的3个反思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有些时候会容易出现匮乏心态，叫做 lack mentality。Lack mentality 就是指说，你会觉得自己好像空空的，少了一个什么。我总会觉得我自己是不足够的，然后需要别人来把自己填满。那我们回来看这封信的一开始，他说：“我们曾经经历过一次分开，然后过得不是很好，然后也试着想要跟对方可以手牵手再一起尝试一次，但因为两个人的工作时间搭不上，所以开始有些争吵。有趣的事情是，如果当两个人工作忙的时候，似乎是可以找到一种方式来和彼此聊天，或者是找到和彼此相处的方法。可是为什么会最后演变成争吵呢？在信件的后半段有描述到说，哦，原来是这个苦主哈，终于哭出来的人，他说他发现自己是一个很容易生气、愤怒的人。对应到我们前面提到的，会不会是因为他有一些自尊是很难放下的，那这个很容易生气，伤害了对方，然后让对方很难过，然后因此而没有办法再回到这段关系里面了。那一个很容易生气的人，很害怕受伤的人，他真正匮乏的是什么呢？可能是他很担心，如果我把这个脆弱的东西说出来了，我就会被伤害了。第二个，他提出来的反思问题，就是作者提出来反思的问题是，我可以利用哪些自我改善的技巧，把受害者的心态换成新的信念，更加相信自己有能力掌控自我与当下处境。我刚刚在一开始有跟大家说哦，这本书《阴影探索》虽然它是从荣格的观点出发，但我觉得它并不是完全这么荣格的一本书的原因，是因为很多时候不太会采取那种很积极、很努力，说你一定要去做点什么的路线哈。所以，如果你说我可以运用什么，这是蛮走入意识层次的一个做法。但因为它融合了各种不同的学派嘛，所以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我这里会用这个句子哈。那我觉得我也可以想要问问看，这位终于哭出来的人，你在这个状况底下，你做了哪些事情让自己可以更有掌控的逃脱当下的处境呢？其实你已经做了，你运动、看书、刺青，尝试各种你以前不敢尝试的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开始，让你转化，然后把不能控的现状变成可控的现状。最后一个问题，他请你反思的是，你可以采取哪些思维摆脱阻碍你行动的信念，把注意力放到那些真正让你兴奋的事情上。或许目前阻碍你的思维是有一些有关于失去的或是失落的经验，让你卡在那里，觉得好痛苦哦，好心碎哦，好难受哦。那些以前本来很美好的东西，瞬间都变成冷嘲热讽了。那些以前本来很温暖的回忆，都变成了冷冰冰的、很痛苦的锥心的记忆了。那现在我能够把这些东西移开来吗？如果暂时没有办法移开来，有没有可能先把注意力放到我所感觉到兴奋、有兴趣的事情上面呢？那我觉得，终于哭出来了，你也已经做了，就是刚刚提到这几件事，就是让你试图把关注的焦点从他身上放回你能够做的事情上，而且也正因为你做了这件事，你好像开始生命有一些转动了。不过，你也如同这个《阴影探索》的作者所说的，当你做完之后，你可能最后还是会有一点点觉得空虚的感觉，空空的感觉。就像你信件最后说的，每当结束之后，内心还是会觉得无比空虚，那为什么呢？就回到第一个反思问题，叫做匮乏心态。好，我想要说什么样的东西是匮乏心态呢？就是 你内心有一些情绪跟感受是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你都没有真正去处理的。你运动、看书、刺青，做各种你不敢尝试的事，但是那些情绪依然在那里。比方说关于罪恶感、关于羞耻、关于你不值得的这些感觉，你不论做了多少运动、看多少的书，可能还是在那里。你不相信自己是值得被爱的，你不相信自己是可以保护自己的，你不相信自己是可以表达自己的感受跟情绪的。当你不断的把焦点放在那些外在你去逃跑的事件的时候，其实你正在远离你内心当中真正需要面对的这些事情。那不断的在做这件事，不断在触碰这些逃跑的事情，实际上也不断的让你继续停在那个很匮乏的状态里面。那如何脱离匮乏心态呢？我觉得有句话叫做花开堪折直须折，就是痛苦来临的时候你真的要越过它，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让自己泡在里面。那这本书有一大半的部分呢是让你泡在阴影当中，我觉得也是它比较荣格的部分。其中有一个段落叫做挖掘阴影的根源，做法是这样，大家可以找一个比较灯光昏暗安静的地方坐下来，然后聚焦在你的阴影。那你可能会说，什么是我的阴影呢？就是你内心无法接受、你恐惧、害怕又很排斥的部分。比方说，对于终于哭出来的人来讲，很可能是那个你觉得很不安、很需要人陪伴的部分。你试着闭上眼睛，去想一下，这一次的事件当中是什么触发了你那个你好不想面对的部分？是因为对方他说了他想要变成一个外向的人，他想要过新的生活吗？那奇怪的是，为什么他讲了这段话之后会触发了你这么大的情绪呢？当你想到这一点的时候，现在的你有什么想法呢？你感受到什么情绪呢？你可能会觉得失落、后悔、难过，这些都没有关系，就请这些情绪自在的从你脑袋里面流过去，然后再透过几次深呼吸想一想，你的脑袋里面有没有出现一些词语或声音。这个练习很有趣哦，由于它不是一个有意识的练习，它是一个很自然的练习。当你冒出在脑袋里面的声音的时候，很有可能就可以和你内在的一些部分建立连结。比方说，你可能会第一个跑出来的声音是害怕，第二个跑出来的声音可能是海豚，第三个跑出来的声音可能是蜡烛。但这三个完全是无关的东西，海豚、蜡烛和害怕，怎么有办法凑在一起呢？所以作者就会邀请你试着专心看着这三个东西，可能害怕是一团黑黑的烟雾，海豚可能正在海里面奄奄一息，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前进，然后最后那个蜡烛变成在这整个巨大黑暗当中唯一能够发光发亮的部分。然后他作者邀请你把你自己和这个影像做一些连结，可以试着把这个画面做一些描述。那这个部分我们会称之为积极想象，虽然书里面没有讲，但我所学到的知识里面告诉我叫积极想象。你可以想一下这个海豚、蜡烛跟黑暗的害怕之间有什么关联呢？试着把它串联起来，或许你能够发现一些事情，也不一定。那关于积极想象，大家可以上网搜寻我的名字海苔熊跟积极想象，就可以找到这个实际操作的方法，这里就不赘述了。那它不一定能够带来一个答案，但是如果真的试着玩玩看，你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一些结果。为了避免爆雷，所以我就不在这里说它可能是有什么样的结果了，大家可以试着玩玩看，再传讯息或者是写信，你可以写实体信到石牌认真心医学诊所来，你可以寄信过来，或者是你可以传讯息或者留言到 Apple Podcast 或者是 Spotify 下面给我，我跟 KP 都会看，就是留给我说说看你操作完之后的感觉是什么。但我想要跟终于哭出来的人说，这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面对阴影，面对你害怕的东西，它是很难的，可是我相信你已经在路上了，而且你透过这一首歌，透过萧敬腾的声音陪你一直往前去看那一首，去看那一朵正在凋零的花。它虽然凋零，它虽然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美了，可是它又有一些美是存在你记忆里面的，静静的成为你记忆里面 很重要的一朵花。这朵花你可能会以为是你跟它过往那些很甜美的回忆，但也有可能它的香味不是指你心中很想念的那个它，而是指你心里面那个被你遗忘的某一个部分。当你试着透过这些练习，试着把你的感觉说出来，不再压抑它，不再躲藏，不再逃避，那个感觉就有可能会开出一朵花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无言花》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大家收听。如果大家有想要听的歌曲，或者是你有想要分享的歌，也欢迎大家继续到为你点歌这个节目点播。那我们一样会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10点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首新的歌。如果大家有各式各样的建议或者是想法，也欢迎大家写信给我，你可以写到我的 Instagram， 或者是你可以真的写实体信寄到石牌镇身心医学诊所，石牌路1段69号，你可以寄信过来，应该是贴3块钱邮票就可以寄到了吧。如果你是在台北市的话，其他县市应该也没有很贵啦， 平信应该差不多就是那个钱。然后你可以写给我，写给 KP， 如果你也喜欢他的歌声的话。那我们为你点歌就下次见咯，拜拜。
你我那会吃无言，离开了我才来思念，亲像一蕊无言花，点点来开，点点碎，一暝花开的香味，永远满腹的稀微。你敢有听见花声那啰嗦破碎是谁人的心肝？你敢有听见花声那啰嗦破碎是谁人的？